Turning today to Paul's letter to the Colossians, chapter 1 and verses 19 and 20.
今天我们翻到保罗写给哥罗西的书信，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九到二十节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既然记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记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救恩的长阔深高。第二十节我们读到重归于好，和好。既然记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记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和好这个词的意思。和好也是福音的核心。那么在我们面前呈现的这个画面是两军对垒。在希腊原文中，和好这一词其实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。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个两军对垒的画面，彼此的敌意非常的浓厚，双方互相怀疑揣度，他们是敌对的，他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的贸易或者任何的往来，只有你死我活的战争。那么如果这样的两方要和好，他们都需要彻底的改变自己的态度，这也就是原文中和好的意思。对于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，一个罪人，他和神是隔绝的。如果他要与神和好，那么双方都需要改变。这个失丧的人需要改变，神也得改变。当然，神是不变的，但是神会改变对待这个人的态度，还有方法。所以，这样敌对的两方都必须要改变。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冒犯得罪了神，他向我们发烈怒，这也是公义的怒火，是因为我们犯罪，我们漠视他，所以神不再赐福给我们，他也不能帮助我们，我们活在他的审判之下，等着最后那一天被他审判。但是当我们与神和好之后，神会完全转变对待我们的态度，他会以恩慈待我们，施恩于我们，也会悦纳我们。这一切都是因着基督做成的一切。所以他要先改变我们，才能够悦纳我们，这也是基督做的这一切。他降生到这个世上，替我们受责罚，替我们死，为了替我们承担罪的后果和惩罚。他平息了神的怒火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刑罚，同时基督也为我们献上了自己毫无瑕疵的公义，遮盖我们。神会将基督的公义算为我们的，并且因此赐福于我们。所以神必须彻底地改变我们，让我们重生，这样他才能悦纳我们，才能改变对待我们的态度。和好代表着双方的改变，这也是这一段中的关键词。那么神只有他可以先主动这样做，这也是福音的独特之处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伊斯兰教没有任何办法或者可以借助什么东西让人和神和好，他们也不隐瞒这一点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伊斯兰教 完全没有关于和好的任何教导。他们没有一位救主，也就没有谁可以代替人死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我们承担，没有人可以替我们献上完美的公义。所以伊斯兰教没有办法让人与神这样和好，也无法改变双方敌对的态度。那么，这个世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这样，只有基督教可以让人与神和好。如果我们不与神和好，那么我们也无法靠近神。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一位救主，一位替身，这样的一位中保，他可以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后果和刑罚，并且将自己的公义替我们献上。我们不能忽略任何一点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再来看使徒保罗写的书信第20节。既然记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标题就是基督的成就，还有基督为了成就这一切所付上的代价。既然记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成就了和平这个词也是和好的意思。我们前面说过的，基督代替罪人而死，并且献上了自己的公义。我们看看结果，便记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那么，使徒保罗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一段的意思其实非常的深刻。这里说，便记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那么，具体是什么意思呢？历代以来，关于这一节有很多的争论和说法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一节清楚明白地写着，无论是地上的，这指的是失丧的人类，我们需要拯救，也需要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为我们赎罪，我们也需要他替我们献上公义。还有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，那么这指的是什么？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天使。难道天使也需要和好吗？所以这个问题让很多的学者非常的疑惑，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有一个说法，那就是天使是侍立在神身边的，那么为了让天国成为一个喜乐和谐的地方，罪人不仅需要与神和好，同时也需要某种改造才能与天使和睦的相处。所以基督的死让我们与神和好，也让我们与天使能够和睦相处，这是其中的一种猜测。还有一个更合理的，也是一个更古老的解释，我觉得这也是使徒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，就是基督的死也成就了天使。但是你会说，天使从来没有犯过罪啊，除了那些堕天使以外，他们已经成为了暗中的魔鬼，但是这些并不在天国里，所以这和他们没有关系，这句话并不包括他们，它指的是那些没有堕落的光明的天使，这些依旧在天国里，千千万万的天使，希腊原文表达的是庞大到无法数算的天使。那么，为什么要说这些天使竟然也需要基督的死，还有献上的公义呢？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，虽然这些天使是完美的，但是天使和人类是一样，是可以堕落的。 很多的天使也的确堕落了，他们追随着撒旦一起堕落了。这些堕天使成为了魔鬼，那么天使也是有堕落的可能性。那些还没有堕落的天使需要稳固。那这只是我们的猜测，他们可能也是需要的。基督通过他的受难还有死亡，献上自己完美的公义。这不仅是为了救赎他在地上的选民，也是为了能够永远的稳固天上的天使。天使虽然不需要赎罪，但是他们也同样依赖基督的公义。有一首赞美诗这样写着：主啊，我知道自己时常流浪远离，经常远离我所爱的神。这样的一颗心，求主悦纳坚固，从你在天上的宝座永远保守它归你。我们时常祷告说：主啊，求你救我，救我脱离败坏和堕落，拿走那让我自取灭亡的罪性，求主永远的坚固我。那在这里我们发现，原来天使也是这样，求主坚固我们直到永远。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成就是这样的广阔，不仅保全他的选民，同时也保全了这些天使直到永远。这个解释是最合理的，也是这一节的意思。便记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基督的成就是多么的奇妙，他代替我们死，替所有将在永恒荣耀里居住的一切献上他完美的公义。我们接着看第21节，我们与神的隔绝。虽然非常的黑暗，但是我们必须仔细的去思考这一点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但是神却记着基督，让我们与他和好。我们与神的隔绝是一条鸿沟，朋友们，永远都不要忘了我们曾经是什么，我们到底亏欠了主多少。首先，隔绝这个词在原文中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，它其实是两个合并的词，一个词是毫无关系，另一个是流放。希腊文把这两个意思结合在一起，就是流放那些毫无关系的存在。有一个翻译的版本是远方的异族，含义就是这样，在神的眼中，我们曾经也是这样，与他隔绝，不相识，不仅是异族，还是非常遥远的异族，是毫无关联的，与神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一点联系也没有，我们的灵魂是死的。以现在的科技，我们见过那些太空员登陆其他的星球，当他们脱离太空船要去完成一些任务的时候，他们飘在空中，只有一条线连着他们和船舱，这是维持生命的线，他们的氧气和船舱内的沟通都依赖这条线。那么，你也许和我一样都有过这样的猜想，假设发生了意外，如果这条线突然断了，那么这个太空员就飘走了，他只有一点时间可以存活，因为线断了，没有联系，所以他必死无疑。这其实非常的形象，当我们与神的生命隔绝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那样的远是失丧的人，没有一点指望。 这也是我们曾经的处境与神一点关联都没有，不仅与神隔绝，我们也与他为敌。使徒用了这样的词，为敌这个词在希腊原文中的意思不仅是敌对，也有仇恨的意思，一个恨你入骨的敌人。哦，也许你认为说你这就说得过分了，这也许只是你个人的经历，但是我并没有。我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没有恨恶神啊。那也有些人会说，我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甚至还会来教会敬拜呢。我敬拜，我也爱唱赞美诗。虽然那会儿没信主，可是我并不排斥神。我从来都没有与神为敌，我从来没有恨过神。但是经文告诉我们，你恨过，你曾经恨恶神。有上亿的人会去教会敬拜，但是他们敬拜的不是真正的神，他们敬拜的只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东西，一个会给他们提供便利的神明。这个神明不会干涉他们，反而会迎合他们，也会悦纳支持他们所有的做法，是一个没有要求，任你揉扁搓圆的神明。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一点，那会儿我刚信主，也给很多不同的人做见证。在那段时间，我同时认识了一位男士，还有一位女士，两个人都是常去教会的名义上的基督徒，但是他们并不信主。当我想要再多说一点的时候，我发现了这样的事。首先，这位女士，她很平易近人，差不多到了中年，人很友善，也特别会与人相处。那么她相信，她也觉得自己是信主的。但是呢，一旦我们说到罪，说到我们需要赦免和悔改的话题，突然间她就变得非常的敏感，然后就会开始生气，甚至暴怒，因为听到了我说她是一个罪人，是与神隔绝的。这样一位神，就是圣洁的神，一位需要人悔改，并且赐下一位代替我们的救主，这样的一位神是他完全无法接受的，他觉得这太侮辱人了。大约也是同一时期，我认识了另外一位男士，他和这位女士的看法非常相似。一旦你开始讲，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就是要完全的交托给神，你要把自己交给他，让神来重塑你的生活。不，他一点儿都不想接受这些。所以，就这样一个原来风度翩翩的绅士，突然就变成一个暴怒的人。我还记得，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，我当时在读一本书，是德奥比涅写的《宗教改革的历史》。不仅是讲在英国的事，也是整个欧洲的。当时这些改革宗的传道士，他们只是宣告了基督的救恩和爱的福音，但是却引起了巨大的怒火。天主教的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极其的愤怒，下定决心一定要迫害他们。当时的大主教加丁拿尔，谁敢当面反驳他，他就会判人死刑。这些怒火全都倾泻出来了。其实，我们内心深处就是敌人。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，平时谦和有礼，但是当他面对真正的神，还有悔改重生，一位救主，还有需要交托自己生命的时候，他就会拒绝，说：“我才不要。”所以这些区别很大，我们心里与神为敌。我们对唯一的真神是有敌意的，我们远离他，恨恶他，与他没有任何的联系。现在我们必须继续，心里与他为敌。我们的整个思想、逻辑都是与神为敌的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写道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。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 在得救以前，我们心里与神为敌，因为我们以自己为中心，不停地索取。那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，有一个人，他晚上回家，他妻子很爱他，为他预备了一个惊喜，就等待他回家。那么这一天，妻子先下班了，就赶回家里，为丈夫准备好所有的一切，但是丈夫进门以后，他却无视妻子，一眼都不看他，一句话也不和他说，完全的无视他。对于这个丈夫来说，妻子就像不存在的空气一样，他会取用自己需要的东西，在家里走来走去，却无视他的妻子。那你能想象这个妻子有多受伤吗？这个例子只是丈夫漠视妻子，现实中反过来的也有，但是你想想，这种举动带来的那样的伤害还有失望。你现在可以想想我们对待神的态度，我们活了很多年，却从来没有想过神，从来没有感谢过他，从来都不赞美他，也从来都不寻求他的旨意，我们从不表示对神有任何的爱或者侍奉他，也不肯遵守他的律法，我们完全的无视神，心里与他为敌。对于我们来说，神不存在的，我们当他是死的，在心里已经杀了他。但是全能的神，他掌管着万有，是他赐给我们生命，也是他赐给我们每日的饮食，我们用的空气，是他维持着我们的生命。但是我们却无视他，漠视神，甚至有时候还会诋毁、嘲讽神，心里与他为敌。这是我们真实的面目，我们与神深深的隔绝。诗篇第十章写道，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。诗人说，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。然后你再来看看第十、21节，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我们的恶行反映了我们的心意。这里的恶行，希腊原文很有意思，它的意思是伤害，就是我们伤害神，公然的伤害。紧接着，但如今，我们要再强调一遍这个但如今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但如今，虽然你们这样，但是主的慈爱是奇妙的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。他改变了所有的一切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他替你背负了重担，为你献上了自己的公义，让你与他和好，不论以前如何。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，但如今叫你们与自己和好。这是多么大的恩典，多么深的怜悯。还有第22节继续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。基督曾经以肉身在这里经历了死亡。在22节，我们看到救恩的高度。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标题，救恩的高度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。我们注意到受死这个词，受死。你有没有动过手术呢？大部分人都有过。在打了麻药以后，人会突然失去意识，眼前一黑，你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失去了意识，就是一下子不知道了。但是这不是受死的意思。 受死不是指的突然失去行动能力和生命。受死，基督的死，他要经历我们的死，就是与天父隔绝。那我们知道，神的儿子是不可能与圣父完全隔离，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你无法分割他们。但是基督的经历，他感受到了，以一种特别奇妙的方式，他经历了这一切。圣子经历了与天父真正的隔绝，他要替我们经历这一切，因为这本该是我们未来的经历。当我们死后站在神的审判台前，我们的灵魂被剥离，强制性的离开神的面前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被生生拽走，拖到远处，就像和你最爱的人生离死别一样。如果你经历一些可怕的迫害，假设你被人抓走，拖着拽着离开，你看到自己离对方越来越远，突然所有的联系都被掐断，你就知道你和最爱的那个人已经永远的隔绝了。最后的审判也是这样，在至高无上圣洁的神面前，灵魂被硬生生的剥离拽走，虽然他不断的哀哭求饶，但是我们原来也是要这样与神永远的隔绝。而基督经历的是乘以数万倍的痛苦，因为他要替每一个得救的人经历一次，他替我们经历了我们的隔绝。所以不要以为他替我而死就像是突然间失去了意识那样，他替我们经历了灵魂的死亡，在审判台前那种被生拉硬拽拖走的恐惧还有战惊。所以这个词是非常沉重的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我们要思考这句话代表的一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这里改变了这个方式，这里引到一词，希腊原文表达的是一场带有仪式感的引荐，把你作为一个特别的、富有特殊荣誉的人引到天父的面前。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，它是一个特别的引荐。就像在古时候，一个高贵的来客会被引到王的面前一样，这样一个来自远方的客人，也许是一个来自远方的帝王，他会被引到里面去，会以最高的规格接待他。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，你代表着基督的荣耀，你是他救的，然后再看看你的样子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这些词非常的特殊，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无可责备，没有任何的罪责，也没有任何的指控，在他的面前，就是在神圣洁的面前。有一首诗歌这样写，我来自一个黑暗充满罪的地方，我的心也是被蒙蔽的。这样的一个人如何能在至高者面前站立得住？我的灵魂又怎么能承受这未被创造的光？我虽然不知道过程是什么，但是我有一天必会站在那里，你也会被引到天父的面前，在神的荣耀里，我们还会存活，是圣洁，没有瑕疵的，无可责备的。这就是我们救恩的高度。 我们来看第23节，这是我们的结语部分，得救的标记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确定，使徒想到了那些犹太教的人，他们也来到了哥罗西。这些犹太教的人相信得救是要凭着善行的，而不是靠着基督的死。我觉得使徒也想到了那些诺斯底异教徒，他们也有这样的一套程序，觉得人可以赚取神的救恩，但是这是毫无可能的。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，使徒告诉我们，得救的证据就是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。那么有时候我们会退步，这是会发生的。一个基督徒可能有一段时间会低落，或者是某一件事让他退步，这是很痛苦的，但是神会带他回来。这里最主要的一点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他会是一个恒心的人，他不会被这些东西彻底的冲走，他的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。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人，他们会说，我觉得自己得救了，可是这些人却非常的不稳定，你每次找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都不在那里，或者又落下去了，或者又跑去随从世界的潮流，回到那些酒吧里，或者其他的那些地方，这些是不稳定的灵魂，一个得救的证据就是稳固。那么我们要来到结语了，有时候会听到人对我说，牧师，我真的很担心，我没有办法确切地想起得救的具体时间。我信靠主了，我也相信他，他也垂听了我的祷告，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但是我很担心这一点，别的人他们能够确切地指出自己得救的日期，包括甚至是时间，但是我却没有办法指出来确切的那个时间，这让我特别的担心。但是朋友们，不要那么的担心这一点，你要问这些问题，基督有没有让我稳固坚定不移？对于我来说，有没有什么比我还没有得救要更可怕呢？因为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宝贵，那么的重要。那么不论生命中发生什么，你会停止信靠主吗？要问这些问题，这也是使徒在这里的意思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得救的确据就是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基督成就的广阔，我们与神隔绝的那一道鸿沟，还有我们救恩的高度，以及救恩的确据。